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要讲一个另类带苦路朝圣的故事啊。那这位作者呢，他是台湾的一个教友欧继富，其实台湾的教友现在对他颇为熟悉。在去年的夏天呢，他们一行人到中国大陆的黄土高原太行山去朝圣。那么相传在那里呢，圣母曾经在山洞显现过，所以经常朝圣的人络绎不绝。在八九月的时候，三大瞻礼的日子呢，通常有数万人之多。他们一行四个人，包括太太和两个同道，然后乘坐当地教友的车子从太原市出发，经过好一段时间才到圣母显现的地方，那是朝圣的一个起点。那开始拜苦路，每一处苦路大概相隔100多公尺，那往上行大概要好几分钟。他们来的比较迟，所以大部分朝圣的人呢都已经开始登山了。因为欧继富一行人是第一次去，又不赶时间，所以他们就准备一处一处慢慢的停留祈祷，默想耶稣的苦难。有人拿苦难经本，每站跪下念经，手画十字圣号，然后再往前进行另一处的拜苦路，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教友都非常的谦敬。欧继富走到第一站，事实上他就不能够再专心做拜苦路的工作了。原因没有别的，因为路上呢到处都是垃圾、塑胶袋、塑胶瓶、包装物、烟蒂。当然，其实对很多游客来说，满地垃圾在大陆上来，尤其是黄土高原一带啊，它并不是太特别的现象。那大城市、小乡镇，甚至郊区，这应该是工业经济带来的后遗症。可是，在欧继富的想法里面，他认为在朝圣地怎么也会这样呢？他没有办法忍耐这种脏乱的情形，然后专心祈祷。所以呢，一向原本在台湾就经常推动环保工作的他呢，就决定改变一个拜苦路的祈祷方式。他找了一个垃圾袋，然后把路中路旁的垃圾呢一一捡起。他发现每次他弯腰要捡起，就默想耶稣的苦难，步行的时候呢就默想耶稣的苦路。有时候垃圾太多分散，他就到处去找，甚至呢在草丛里面去找垃圾，当然会被芒刺扎到，可是他心想，这样不就更像拜苦路了吗？苦路走了不到一半，他抬头看，他们一行四个人，有三个人各执垃圾袋一个，然后呢也和他一样就捡起了垃圾来。有一对在路旁的年轻谦敬的小兄弟，每到一处都在迷失路上双膝跪下，手持经本念经祈祷。但是呢，对他们眼前的垃圾却是视若无睹，所以呢他很勇敢地递上了一个塑胶袋，并且对他们说，路上这么多垃圾，天主一定不会高兴的，我们一起来清洁它好吗？他们想了一下，两个小兄弟呢也都点头同意，一边走一边捡垃圾。可是那个小弟弟啊，捡满了一袋垃圾之后，他就打包了，然后往树边的草丛一扔，想想眼不见为净吧。 可是欧继父就立刻追上前去告诉他，这样子脏乱还是留在山上不是吗？最好捡好了，到山上集中处理。这个小弟弟尽管一片狐疑，还是照办了。接近山顶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标高是1760公尺，苍松翠柏，遍地野花。在苦路的最后几处呢，他看到不少饥饿的人、残疾的人、老弱的小兄弟在路边行乞。想起了耶稣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我喝的；我患病，你们看顾我。”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一个所做的，就是为我做。欧继父看到这些残疾老弱的小兄弟，于是他一一的问候了他们，给他们一些干粮，也给他们一些零钱，并请他们照顾一下周围的环境。那如果他们真是耶稣的小兄弟，都会很愿意做的。有一个手脚齐全站在那儿不要食物只要钱的，欧继父看了半天，他就决定不给他。他请他捡起面前的垃圾，这个手脚齐全行乞的人也无动于衷。他硬着心肠，欧继父离开了。这条苦路在他看起来走得很慢，但是不苦，只是长而已。到了山上，眼前是一座雄伟的圣母堂，周围环境大小堂舍，相传呢是200多年前新建的。圣堂建在山顶，可见当时盖堂的人是一砖一石运上来的。在圣堂前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人，大家都是满脸圣洁喜悦的朝圣之后准备下山。欧继父和他们打了招呼，邀请他们下山的时候一起接近朝圣的大道，并且给他们2个塑胶袋。这时候呢，欧继父觉得好像他这一趟另类朝圣之旅越来越顺利了。抬头看看他自己的太太，这时候太太拿起一个垃圾袋，然后呢开始在圣母庭前东捡西捡的。看来太太的方式和他不一样，太太事先完成苦路之后才清垃圾的。他们把垃圾一包包的放在收集点，他们说一会儿会烧掉，可是想想如果塑胶袋燃烧了以后，不就会放出恶毒的臭气吗？眼前实在没有好的方法，看来要清洁环境真是一条漫长的路。这时候欧继父心想，或许有更多的人愿意和他们一起做，于是呢他跑进圣堂，等到弥撒结束之后呢，写了一张纸条给司仪的姐妹。弥撒结束之后，司祭的神父在金台前向教友宣布说，有一个台湾的教友希望大家一起来洁净朝圣的道路。于是欧继父一行四个人马上跑到圣堂外，向神父自我介绍，谈到垃圾的处理问题。神父告诉他们说，以前曾经树立过一个告示牌，希望大家不要乱丢垃圾，可是呢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但是看到欧继父他们的热心，所以呢神父同意他们再把这个告示牌树立起来。后来他们有机会遇见了一个传道员训练班，他们呢也把捡拾垃圾和环境的问题告诉他们。有一位老先生就说，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却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由自己做起。一个热情又大胆的传道员他说，诶，我们也可以组织一个环保小组啊，到公园甚至到有垃圾的地方去捡拾垃圾，或 或许可以吸引外教人归向天主的教会，也是坐浮船的一种啊。在回来的路上，欧继父祈求圣母的助佑，他希望朝圣的路永远是洁净的。安神父，其实我认识中的拜苦洛一般都是在圣堂里面啊。那拜苦洛当然也有很多种方式，也有在圣堂外面，在野地里面啊。那有苦洛，我有两个疑问，一个是拜苦洛有一定的规定吗？比方说他念的经文是不是有一定的规定？还有就是我看到有些拜苦洛的地方是有15处苦洛啊，这个会不会让人有点困惑呢？一般我认识的好像是我们有14处苦洛。
呀，是这样哈。那个拜苦路本身是一个教会的敬礼，它不算是一个圣事，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实际的参与耶稣基督的苦难，所以他选出了14个地方帮助我们去经验一下，实际的好像走访了耶稣承受过的在死亡以前的所有的经历，所有痛苦的经历，帮助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参与耶稣基督的苦难，接着跟他一起重生复活。对于苦路的教会历史我没有特别去研究哈，那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就不太确定，但是一般来讲苦路是14处，那么后来上一任教宗和若望保禄二世在一个特别的场合，某一年的复活节，他提倡苦路应该有15处啊，因为苦路14处是只有到耶稣基督死亡被埋葬，那如果说耶稣基督的苦路只有到这里的话，事实上是他整个救赎工程的一半而已啊。苦路并不是耶稣基督来世界上的目的，耶稣基督来世界上的目的是整个的逾越奥迹的完成啊。所以苦路并没有表达了整个逾越奥迹的完成，所以教宗就若望保禄二世就提倡说苦路应该有15处，第15处应该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整个的苦难才变得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苦难是为了复活的这个目的，而不是受苦这个目的，不是像苦行僧那样子的禁欲啦，刻苦自己的肉情啊就可以得到复活，没有，是因为耶稣基督走过同样的路，而他得到了复活，我们才有得到复活的可能，我们的痛苦才有价值。所以我们不是来效法他的，不是纯粹只效法他的痛苦，而是在耶稣基督的逾越奥迹的经验之下，我们一起来承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那么另外有另外一套的苦路经齁，也是14处，但是跟我们一般的这个苦路14处是不一样的，那它的14处的内容全部都是来自圣经，所以只有圣经有的它才会引用，所以它有当中有很多的各处取用的跟现在我们通用的不太一样，譬如说耶稣三次跌倒在圣经上是没有记载的，然后耶稣遇到圣父乌洛尼迦，这个在圣经上面也是没有的，所以他把那些圣经上面没有的篇章给取掉了，用圣经上面有的篇章来取代，所以那个叫做圣经苦录，那一样是14处，但是内容是有差别的。
那我觉得我在圣堂拜苦录的经验呢，好像有的人把它就是当成行礼如仪啊，我该来，时间到，这段时间要拜苦录，所以我来。那有些人呢是觉得这是一个忏悔自己一年来最好的一个机会啊，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太一样。那我们看到这个作者欧继父啊，他是用另类的方式，可是我觉得他好像有点不专心，因为他在第一处就开始去找垃圾，虽然他平常经常从事环保的工作啊。那究竟我们拜苦路有什么样的心情？
苦路其实为我来说会是一个自我舍弃然后追随基督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整个的人生苦路其实严格讲起来跟这个作者欧继父先生做的事情是蛮类似的，就是要清楚我们 整个人为的痕迹哈，那些垃圾都是人制造的，不是天主制造的。天主专门开花结果，我们人就专门制造垃圾。好，所以整个的苦路过程，为我来说，人生的苦路也就是在去除所有人为的痕迹，让自己更纯然的归向天主的一个过程，参与到天主的永恒生命的一个过程。所以捡垃圾其实是一个，为我来说也是一个蛮贴切的一个苦路了。当然我在捡垃圾的目的是不是能够在透过捡垃圾这个动作来反省默想，我也应该要把我自己属人的这一部分慢慢的丢弃，如同圣若翰一样哈，他应该兴盛，我应该衰微。如果有这样子的意念的话，其实是一个蛮纯粹的一个人生苦路。耶稣基督在走苦路的时候，也是一路丢掉他人性的渴望意愿。他不想要喝这个杯，这个苦杯，但是父啊，我愿意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所以他也是一路在丢，每一次跌倒，每次要爬起来，都是一个挣扎，他也是一路在丢。所以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另类的苦路可以帮助我们下山的时候继续走人生的苦路的话，我倒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哈。那么至于他太太的做法，就是啊，我专心的拜完苦路了以后再开始捡这个垃圾，
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为我来说，我会觉得他把生活跟礼仪、生活跟信仰把它分开了，变成是两件事情了。我现在先顾好我的信仰，完了以后我再做这个
生活上的
改造社会的事情。好，当然各有各的利弊啊，我们不能一定说是哪一个好，哪一个比较不好了。但是我自己很喜欢德勒莎修女有一个对他们的修女哈。修女会的修女的一个建议，她说，我们每一个修女都是来解决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口渴的那件事情，都是我们成为修女，成为德勒莎修女会的这个仁爱修女会的修女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解决十字架上面的那个口渴的耶稣的口渴。所以因此，当你看耶稣基督的口渴，是因为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穷人、病人、犯罪的人、软弱的人。所以其实你看到了一个穷人、病人、灵松者，那时候耶稣就不在十字架上面了，就在自己人身上，他就下来了。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就不应该去朝拜十字架上面的耶稣，耶稣就在那个人身上，就是那个人，不是在那个人身上，他就是那个人。所以你要解决就是这个人的苦，就是这个人的渴啊。那个时候耶稣就不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即使你看到一个你需要去服务的事情、对象、那个人，应该你就要停掉你的祈祷的工作，而让你的祈祷变成是为那个人的服务，在那个人身上解决他的渴，来侍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的口渴。所以祈祷本身跟生活应该是有它的很紧密的连接性。如果我有深刻的祈祷生活的经验，我的整个的生活都是一个祈祷，而不是祈祷是祈祷，生活是生活，变成是一个两个人的一个生活面向。
那神父有没有很深刻的拜苦路的经验？
我去年暑假有机会去圣地拜苦路，那个就是相传是耶稣走过的苦路的那个遗迹哈，那实际的就按照那个路程走了一遍。那个经验为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我之前的想象是他是应该是非常神圣的，让我想到说耶稣就是在这个地方为了救我受了这么多的苦。之前在想象当中会觉得一旦我去那个地方一定是痛哭流涕的哈，就发现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完全没有办法专心啊，因为他整个的苦路的路程就经过他们的菜市场，然后人声杂踏啊，然后那些外交人的仇视啦、啊。然后那个麦克风很大声吵杂啦、啊，也是一样，当地都是就当满地都是垃圾，你很难专心下来。然后整个气温非常的热啊，三四十度的高温，所有的热情都被蒸发掉了哈。那个经验让我非常的特殊。那我也很实际的知道，耶稣就是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之下来走你的人生的苦路，所以苦路不是我静下心来好好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它就是在我整个生命的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去经验到的每一个生命经验。
我们在每一年的复活节前夕呢，我们都会拜苦路啊。听过今天节目的朋友，你是不是会有别的心情呢？我们下次再见。